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欢迎各位来到新一期震荡波节目，我们的节目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最好听最经典的电影音乐作品。我们的震荡波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并且我们的节目在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上都有推送。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推送的内容中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博客中订阅了。那么这期节目我们还是欢迎我们的嘉宾 Frank 舍在主乙同学。你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是我老孙在开场白，因为大忙人菠菜他日理万机腾不出时间陪我们唠嗑，所以也是没办法。大家来欢迎一下 Frank， Frank 打个招呼。
大家好。
好，这一期我们的节目呢讲的就是最新上映的神奇动物在哪里。这部作品呢，我相信很多哈利波特粉丝都是翘首以待啊。Frank， 看完这部电影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有点失望吧，就是怎么说呢，故事和正传的七部曲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这个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讲呢，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几个唱和这个 James Howard 还是写的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就是最后这个 Thunderbird 这个雷霆鸟飞到天上，然后下大雨让这个全城的人都失忆了，这个那段的音画配合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嗯，
包括我想很多的观众在看完了之后对那一段的音乐也应该是比较印象深刻吧。
其实那一段其实也有一个很取巧的，就是几乎是没有任何音效放在里头的，完全是音乐在撑起整个场面，所以也是一个原因吧。那如果你说把这一部作品放在跟前七部比的话，你会把它们排在什么位置？
我觉得这个跟 John Williams 的经典的三部是吧，肯定是有差距的。
嗯哼，
但是呢，我觉得是比后面 Nicholas Hooper 写的那几部，甚至包括 Elsa and the Deathclaw 写的那两部，我觉得都要稍微好一点，大概我觉得是应该可以跟比 Patrick Doyle 的那个火焰杯，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说呢，
不相上下，
半斤八两吧。对，
半斤八两，明明那么好。
老孙是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在这部电影里头情怀这样东西就是很重要的。 James Newton Howard某种程度上也是抓住了很多这种情怀点，我觉得最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啊，就是用回海德威主题那么几下子，但他就是不会说滥用，像之后有一些作曲家，特别是 Nicholas Hope 会滥用海德威主题，烂得不得了。但是在 James Newton Howard 手中呢，他很节制，几乎就是那么可能说
三次吧。
对，点睛一下用了三次，第一次是在片头出现华纳公司的标志的时候，第二次是那只蛋蛋孵出来的时候，第三次我就忘掉了，你记不记得？
也 是在一个巷子里面吧。
哦 OK， 巷子里头，所以他只是很节制的点了几下，不会让旧系列的音乐内容或者音乐语汇在这一部新的系列里头喧宾夺主，但是又能建立起两个美国的跟英国的魔法世界之间的联系。它还有很多地方在音乐的细节上也是有向 John Williams 的配乐致敬的意思的。刚好就想到一个例子，像在第一部《哈利波特》中，一开始麦格教授变成一只猫在女真露丝号等 邓布利多的时候，这一段
就是熄灯器嘛，关灯。
嗯，这段半音的弦乐，小小的一段，只不过是十几秒的东西，在新的《神奇动物在哪里》的时候，其实有听到一点点这样的痕迹。比如说是在 Demiguys， 那是小猴子，老猴子，隐形猴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就是隐形兽嘛。
隐形兽，就是他在那个阁楼里头跟那只大 Alchemy 在一起的那一段，在那一段你会听到这样的东西。就是这种小小的在音乐上处理的致敬方式，就会让整个一个《神奇动物在哪里》都别具一种类似于 John Williams 的风格，但是他自己的风格也会很突出。所以在这一个角度上看，这部音乐其实做得很用心的。
是的，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部电影里面也是有很多的他的自己的新的主题，然后呢，因为大家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华纳是要把这个《神奇生物在哪里》拍五部嘛，
嗯，
然后 James and Howard 也已经宣布要在第二部回归，那么这些个新的主题，我觉得是为整个系列还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对对对。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稍微分析一下有哪些新的主题呢？
这个就多了。我觉得我之前我们好几期震荡波讲了很多片子，讲主题都是可能是稍微带过一下，因为主题就不多。但是这一部呢，这一部它跟世界观一样，主题是超级丰富的。
嗯，
我们可以从原声带中的第一首 main title 开始讲起。main title 其实就已经包含了里头几个很重要的大主题。
对，
我们可以来开始听一下。
熟悉的海德威主题。
对了，神奇动物在哪里片头飞出来，加了一些比较重的低音电子合成器，德普的后脑勺就出来了，
渲染出一个这个非常危机四伏的感觉。
嗯嗯，这段其实在电影成片里头没有用上，但是在开头没用上，但在后面的话其实是作为 Obscurus 的主题出现。
对，
然后这里的音乐是镜头穿梭在报纸之间，报道各大格林迪沃袭击的事件。
所以其实这一段就是我觉得就是格林德沃的一个主题吧。
对，应该或者是跟他有联系的，比如说巫师战争啊，这样的。然后我们来到男主角可爱的，按 James Newton Howard 的说法是卓别林式的一个小动机小主题。
对，很活泼很轻快的嘛，
小书呆子啊，观光喜欢小动物的
感觉，也就是有带有那么一点点比较就是那种天真的感觉。
对对，
既有褒义也有贬义的，是不是？
他安慰完小动物了，镜头一抬，纽约市，
全景。
这个旋律呢其实又很有趣，第一次使用的话是在纽约的全景，可能是象征美国吧。然而后来的话三四次出现都是在雷霆鸟的出现的时候，然后你就会想，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说的 也是怎么，我觉得也可以说得过去吧，因为
嗯哼，
雷霆鸟就是按照它的在影片里面的设定，它
美
是
国
本来
特
就是
产，
美国产的一种神奇动物嘛，
对对，
而且它的这个产地呢，也就正好是在科罗拉多，
嗯。
而且我记得在电影里面给的它的一个背景板上面呢，是这个典型的美国西部这种纪念碑谷的这种形象嘛。
西部世界，
对啊，就是纪念碑谷这样这种，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美国的一个象征，我觉得可以
对，
这么说。
对，
所以说呢，用这样的一个音乐，既作为雷霆鸟，又作为这个整个美国的一个巫师的一个概况，整个美国魔法界的一个概况，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
说得
恰
过
当
去的。嗯，然后我们其实可以看回这一段开头的音乐，其实已经蕴含了很多东西了。比
的。
如说，第一个开头我们能听到的海德薇主题，其实是跟原本的海德薇主题有一些不同。原本的海德薇主题，我们在第一二三部听到的是这样子的。然后到这里的话，它是这样的。变了一个音，原来是改成了，这也是可能有些人会说，为什么这个好像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感觉？其实就是 James Newton 我变了一个音，变得整体上可能感觉会更阴暗一些。那其实这样改的话，他也不是第一个人，像
对，
在 Patrick Doyle，
之前的对 Patrick Doyle 的那
对，
个
《火焰杯》一
那一
开
部，
头，那是，
那个就是改得很明显。
那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贯穿那么多部作品的《海德薇》主题，其实在每个作曲家手上都是我改一些，你改一些，这样子来符合自
对
己
对
影片
对，
里的那种
因
基
为
调。
像《火焰杯》，它的开头就是一个非常阴森的一
嗯嗯，
个开头嘛，
骷髅头
马
加
上出
蛇，
来就是一个就是跟我记得的话就是跟着那个蛇嘛在那走嘛，然后怎么样，所以它的很明显，它拍出所有的这个改法呢，就是把整个的海德薇主题变得更加黑暗，
对，
而且后面就跟着就是啊这个里德尔宅嘛那段情节。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稍微提一下，在一二三四五部《哈利波特》作品里头，华纳标志出来的时候都是海德薇主题，然后到第六部《混血王子》出来的时候就不是了，他好像是用了哪一个？
最后，邓
哦，
布利多
邓布
的
利多的挽
死的那
歌主
对，
题，对，那个，因为剧透嘛，邓布利多死了嘛，在那一部，所以
对。
就用了那个主题。然后到第七部上的时候，用的是魂器的
遗
音
忘咒。
效，不是魂器的音效，
对
就
对。
那个生锈那个锈很刺耳的声音，然后才到遗忘咒那首曲
对，
子。
跟着那段蒙太奇嘛。
对，然后到最后一部呢，他也没用海德薇主题，而是用了哈利妈妈 Lily 的主题。
莉莉的主题，
对
对。
，Lily 主题还是那个谁呀，久石让女儿唱的。
什么？
对啊，
我都不知道。
然后说回来，这样就是有些人觉得很不满意的，就是在《神奇动物在哪里》的时候，一开始华纳出来的时候，为什么又用回了海德薇主题？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无所
对，
谓了。
然后 Williams 之前也在一个采访里面也讲过，就是说他本身呢，可能就是一开始他的设想就是，他不是说给哪一个具体的一个主题，而是呢作为一种像是这种为你展现这样一个充满魔力的这样的一个世
对，
界的一个影子。
对，对啊，其
所以这
实，
样的话呢，在这里的话呢，就很明显就是说，他是要把我们在这个啊。时隔多少年啊？5年吧。
忘了有没有五
五
年？
年之后，对，时隔5年之后，再把观众拉入到这样一个充满魔法的世界里面，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海德薇主题，是吧？不，无论是本身它这个情怀卖点也好，还是本身的这样一个真正的实际的作用也好，我觉得都是非常恰当。
其实，在我之前写了一篇是讲《哈利波特》回顾8部作品回顾的文章，可能以后迟一两个星期会在公众号上推送。里头就讲到，其实海德薇主题从来就不是海德薇那只鸟的主题，
对，
因为威廉姆斯一开始写这个音乐的时候，他是给预告片写的， 所以那时候他并没有说特定给哪个角色写主题，而是一个整体的对魔法世界的一个构思。然后是因为写完预告片音乐之后，David Heyman 制片人觉得好棒啊，简直就是抓到了这部作品的精髓，于是才叫 John Williams 把预告片音乐用到电影里头，所以这才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 Hathaway 主题。
对，
但
而且他好像就是说，在后面换了几次作曲，但是他就是唯一这个要求是说必须要保留这个主题。
对对对，那么正如我们所说，《神奇动物在哪里》的时候，这个主题也得到了保留。然后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 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那个标题出现的时候是这个主题。一个很有趣的写法， James Newton Howard 其实自己也经常会这样写，他会喜欢用五拍啊七拍这样的奇数拍，然后这一个刚好它就是五七相结合的，像这样子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就是两次一次两次一次这样间合起来。然后这个主题呢出现了一次在这儿，然后后来再出现一次是那只 Alchemy 那只蛇蛋鸟在阁楼里头爆出来的时候，然后最后一次出现呢是那个 Percival Graves 变成了格林迪沃的那一段。
对，
所以我觉得吧，这一段其实跟这部电影一样，表面上看是宠物小精灵抓宠物小精灵的，其实他的想讲的是铺垫格林迪沃的整个第
一
次巫师大战。然后这个主题其实也是表面上哦，跟那个神奇动物在哪里一样同时出来，你以为它是哦神奇动物的主题吧，其实我觉得它更多的就是铺垫格林迪沃这个角色的一个音乐，毕竟它听起来其实挺黑暗的。
对，而且它很好玩，它是先一个小调的，
对，
这样的一个下行，
然
后
变大
调，
然后再变小调，
对，变成一个 major， 变成一个主，这个是吧。
对对，然后这个完了之后，我们觉得很一个比较长线条的主题是 Obscurus 的主题，就是那团
雾，就是默默然。
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好傻逼呀、啊！
对啊，我觉得好这种很萌萌的感觉，结果一看是这么邪恶的一个东西。
对呀、
啊，
对呀、啊啊，我觉得默默然在这部的话，就是以前的魂器了的那个地位吧，就是一个邪恶的器皿啊，邪恶的工具啊，这样子。然后
但是也不能说是完全邪恶嘛，因为毕竟电影里面我觉得是被他附身，就是说本来就是一个很具有悲剧的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因为他是这种有魔法能力的这个小孩，这个因为长期的压抑这个导致无法释放，最后产生这样一个场面。
当然关于这个还有很多就是跟前情的推测，大家可以
在
知乎上看一看啊。
啊
这个的音乐主题呢是这样子的，
这个本身这个音乐就是有这种悲剧色彩的，
对，很悲情的其实。然后用到 Credence 身上也是很悲情、
啊、
然后他最后爆发的时候，这个主题再出现了几次都是渲染的这种很无力啊很无奈的感觉、
嗯、
然后这个之后呢就到我们亲爱的小雀斑同学那个 Newt 有两个主题哦，这个是他第一个主题，在电影一开头坐船的时候就出现了。
嗯，
样子，所以这个雀斑呢，在对，就像刚才我们所说 James Newton Howard 自己所描述的，就是一个像卓别林式的比较滑稽比较可爱的纯真角色的一个音乐形象。
对啊，
然后我们再到电影后面呢，我记得第一次出现是 Tina 跟 Newt 被判死刑之后，然后他去救 Tina，
在救的那一段，那一段就是音乐一下子就变得非常这种，怎么说呢，非常的
英雄气概吧。就是其实那个在对观众来说是第一次看到，Newt 那么能打的，那么勇敢的一面。所以 James Newton Howard 就写了第二个主题，他自己称之为 Newton， 不是 Newt， 其实 Newton 就是 Newt，Newt 的英雄主题，
对，
是这样子的。James Newton Howard 把这个主题描述为类似于Indiana Jones 夺宝奇兵一样的英雄气概的十分冒险式的音乐，
就是我记得在电影里面他也是用了一个铜管主奏出来的嘛，也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种，英雄人物啊，这种非常，对吧？就这样的一个鹦鹉的形象，
对，鹦鹉，
就是尤其是和前面他的那种感觉是有点书呆子啊这样的一个对比嘛。因为前面那一段就是在主 main title 里面出现的那一段 Newt 的主题，它是很明显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有点天真呀，然后甚至还说可以看得出来一点点冒冒失失的这种感觉嘛。
其实我们可以听一下在电影里头这个 Newt 的英雄主题是一个怎样的听感。就是这样，忽然一爆发的。
对，这个也是确实是非常，一下子就和他本来的那种感觉很书生气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把它分开了嘛。
对，让你就很惊叹哦，被开除的霍格沃茨学生还有这样一个英雄之，
还是赫奇帕奇哦，
不要黑人家。然后
赫奇帕奇人也是有勇气的，就是这样一感觉吧。
你说出三个赫奇帕奇的人，我说你厉害。
在后面就是那个 Thunderbird 这个雷霆鸟嘛，雷霆鸟就是我们刚刚就是有提，我就是个人觉得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对于整个美国作为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然后呢又是作为这样的一个雷霆鸟这样的一种神奇生物，一个原产自美国科罗拉多这样的一个
对。
神奇生物作为一个美国的代表，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蛮恰当的。而且好像我记得是在罗琳他设定的那个美国的魔法学校里面有一个学院，就是雷霆鸟的一个象征，我不知道是不是的。
但是我就是从剧情来说，毕竟是 Newt 只身前去美国的唯一目的就是放飞这只大鸟。
对啊，
所以用第一次看到美国的时候用大鸟的主题其实也是很合适的。
对，也是一个暗示。
对。然后雷霆鸟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跟旧作里头有一个主题比一下，那就是在第二部的，你知道吗？
凤凰福克斯。
对，凤凰福克斯那一个主题。
因为两个都是这种很大型的飞行的这样的一种生物，而且都是非常有感觉，非常有魔力。
John Williams 写的凤凰主题，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主题呢，有一个共，其实他们都可以称之为飞行主题。它整个音乐你听起来的那个给人的感觉它就是飞的。
对、啊、
像在凤凰里头是这样子的。然后 雷霆鸟呢是这样子。
但是有没有发现这个凤凰福克斯他的那一段就是好像乐句都比较短，
对，
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一种慢慢的向上攀升的这种感觉，
扬一下，对对
对啊，
一下起头。
但是像雷霆鸟他这个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乐句，在这里就是一种天空中翱翔的这样一个感觉。
嗯嗯，
而且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和这个影片也是我也是很内容是有这样的一个关联的，因为在凤凰福克斯在的那个主题是在第二部密室里面用到的吧？
对。
那么它的最重要的一次展开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在最后把凤凰把他们那一罗恩呀、哈利呀、啊、还有那个洛哈特还有基尼一起从这个密室拉上来的那一段。
对。
因为那一段本身就是虽然凤凰可以再很它可以拉它的承重力很大，但是大家想想就是从那样一个地底下给它拉出来就是还是。感觉就是这样，可能稍微还是可能会有一点吃力或者怎么样，就是这样慢慢向上攀升的这样一种感觉嘛。那么在这一部的雷霆鸟呢，就是很明显它就是在天空中飞啊，就是尤其是最后结尾的那一段嘛，就是飞上天空啊，然后这个千云造雨是吧？然后那一段就是很大很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在广阔的天空中翱翔那种感觉嘛。
对，我很同意你说的，就是像凤凰我们可以听回凤凰那一段，在电影里头配合画面，其实它那个很短的乐句，一下一下子，其实就跟那个翅膀扑腾扑腾的往上飞是差不多的，像扑腾一下，扑腾一下，扑腾一下，然后再飞到很高。然后这两个大鸟飞行的主题有一个共同点，它就是一跨个八度，像刚才这个。然后到雷霆鸟是有一个都是的，然后到一个八度之上的音，应该是写飞行主题比较常用的一个手法吗？
我觉得像包括你看 ET 也是有类似的吧，
骑单车那个，
那个应该是我觉得是最有名的一个飞行的主题吧。
这部影片里头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我们还没讲，这个主题我觉得吧，应该是在新的这个神奇动物系列里头相当于旧系列的海德威主题，它是一个象征着整个美国魔法世界的一个音乐形象。我们可以在影片一开始那个萨勒姆会那个疯疯癫癫的那个女教头在银行门口讲教的时候，这个旋律就低调的出现了一下，我们可以听一下当时是怎样的。出来了，
这一段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那种 Danny Elfman 他写过一些作品的感觉，
有点
就是都是用这种童声合唱然后呢来塑造这样一种有魔力呢但是又好像一种很黑暗的这种感觉。这个在这因为 Danny Elfman 他的很多作品都有这样的用法，
对，
像那种什么爱丽丝啊之类的。但是在这里的话呢，我又觉得他就是使用的这种童声合唱呢，也正好是和电影里面本身这个第二萨勒姆的这个主办人，就是一个孤儿院，类似孤儿院的这样一个院长嘛。然后呢，手底下就各种收纳，以 收纳这个孤儿的名义来这个铲除巫师嘛。
嗯，对。
同时呢，然后呢，在电影里面也出现了好多次一个什么反，感觉像是这种反巫师的这种童谣嘛。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以像是，而在这个影片里面本身塑造的这种，美国的巫师界和这个麻鸡界，就是这个麻瓜界嘛，就是非常势不两立的这样一种感觉，
嗯，
非常对立的感觉。所以用这样的一种写法，我觉得来展现这个整个的巫师界，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
对，所以他首先第一次出现关于魔法，美国魔法世界的这个音乐，就是给你蒙上了一层十分神秘的，然后又有这种历史背景、这种关系紧张的因素的一个音乐在里头。
嗯，
然而后面呢？Tina 就是在银行里的哗啦啦那一串乱东西发生了， Tina 把 Newt 抓住了，然后说要把他带到美国的魔法部去。
嗯，
然后那时候这个音乐再次出现，你就发现哦，变掉了。
嗯，
就是这样子的，灵活了很多。
嗯，
看到这栋大楼，镜头跟着麻鸡进去一下，是那个样子。
嗯，
然后镜头慢慢移出来，又对着他们，哇，什么美国不能养这种东西了。然后镜头跟着他们进去，然后上楼梯，然后展现的东西越来越多。
嗯，
然后你看到整个大楼中空，然后大概钟这时候就出现在镜头前，再次出现，
就这一段我觉得他最开始的那段就是带有那么一点点细水确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之前在哈利波特系列里面进入到英国的魔法部里面，就是都是这样的一种类似的写法，不管是在第五部 Nicholas Hooper 写的那样的一段音乐，还是后面在第七部里面 Alexander Desplat 在魔法部的那段音乐，我觉得都是这种类似有这种戏谑的感觉。但是呢，到了后面进入整个大楼的那个写法呢，我觉得是让我想到了，就是有一点像是在第一部里面这个海格第一次把哈利带到这个对角巷，以及最后第一次看到霍格沃茨城堡的那种感觉，就是也是一个进入一个广阔的魔法世界的这样一个感觉。
其实那一次就是你说第一部哈利波特里头进入对角巷和第一次看到城堡那个音乐，对于那一部电影来说，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主题是用来展现魔法世界之奇观的一个主题。
对，
然后在这里的用法其实也就是类似展现，第一次展现一下美国魔法部，哦，如此高大上，我们有四个钟呢，就是这样子。就是跟之前你说那两部用很戏谑的魔法部音乐，就用法就很不同。
嗯，
我们其实可以来听一下第五部戏谑的魔法部是怎样子。就是基本上是把政治家都塑造成一个丑角一样的形象。
对啊，然后到了第七部里面呢，也是一个这种
也是比较戏谑的。
对，他这你看到这两个音乐都用到那种低音的这个木管，
嗯嗯，
来作为这样一个音色的。而这种低音的木管就是我们在之前的一些节目里面也提到，就是塑造这种丑角的形象嘛。
对，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在电影也是很大关系，就是在第五部本来就是那个魔法部就是以这个一个很不光彩的形象嘛，
嗯嗯，
一个这个不承认事实啊，然后官僚作风也非常严重嘛。
对，
然后在第七部里面更不用说，但是在这一部美国的这个MACUSA 就是叫这个魔法国会，美国魔法国会，它的这个还是 比较，虽然没有，不是那么的正面吧，但是还是算是比较正，就是不是那么的英雄，气概，但是还是比较正面的一个角色，
对，
我觉得
起
是这
码
样。
没有丑化。
对啊，确实就是他的那个魔法大楼，那栋楼叫什么名字来着？
忘了。
那个就是展现里面也是确实是拍得非常宏伟的感觉，
嗯。
上面就是看上面那个天花天空，就是跟霍格沃茨的天花板一样的，就是以那个天空的感觉，然后下面也是感觉深不见底，非常非常宏伟的一个建筑。
浪费空间呢，其实是。我们回到美国魔法世界的主题啊。单独听一下这个旋律，再听听英国魔法
明
世界
显，
的，是吧？如果
对啊，很明显就是脱胎于这个海德薇主题的。
对，就是把海德薇主题这个噔噔噔噔
噔噔噔拆解重构了一下，
反过来，这后面那几个音反过来。对，很明显的就是告诉你英国世界跟美国魔法世界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
渊源。
对，就是我相信这个主题吧，应该是会成为五部里头
但
跟海德薇主题
是
相
好
同地
像
位
罗
的。
琳说在后面不会再继续讲美国的故事了，那么，
我觉得没关系吧，照样沿用。
对，也有可能。
对啊，因为如果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话，我觉得作曲家就肯定会展开这个音乐词汇的意义。
对
那
啊，
个内涵的，
对啊，就好比那个海德薇主题嘛。
对，然后可能下一步是神奇动物，and where to eat them, find them, cook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美国的那个麻鸡，是吧？
麻鸡
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Koss，
Kowalski, Jacob Kowalski，
对啊，
缩写 JK，跟罗
对。
琳 一样。我觉得也是个彩蛋吧。Anyway，它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主题，因为美国20年代的话，最流行的音
爵
乐就
士
是
年代嘛，
爵士年代。对，像了不起的盖茨比啊，然后像好多好多，在这部里头，我们也听到很多爵士乐的一个影响，
元
甚
素，
至包
对，
括有一些像刚才我们听到魔法部给一个近景，给你看魔法部里的，比如说拖把在拖地啊，这个其实就很。那个叫什么《幻想曲2000》那样子的，对，所以它里头那个爵士其实也有很大程度的是受那个蓝色狂想曲的影响。
我觉得是那个不是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我觉得也其实让我想的就是，我确实当时就觉得很熟悉，后来一想，就是它里面的很多写法就是有点像是那个布卡的那部魔法书的学徒们。
对。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麻鸡的角色，他所以自然也就是用了爵士乐去写麻鸡。这个麻鸡的爵士旋律就有点类似于 ragtime 那种，比较摇
对，
摆的、比较慵懒的一个。
对，这个就是 James Horner 自己就是，就是在我看他这有一些采访就介绍，就是说他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呢，就是这种比较懒散，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典型的这种20年代美国市民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而且，我觉得在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在整个电影里面，他的形象就是也是这样一种有点滑稽的感觉。
对。
所以他的音乐呢，用到了这种比较偏爵士乐，甚至我可以说比较动画性质的感觉。这样一个处理，就是一种漫画或者说漫画形式的漫画性质的这样一个人物。除了就是说除了他的年代的一个问题之外，也是因为像这种漫画式的角色，我们在其他的一些配乐作品里面也见到这种用这种带有爵士影响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作为他的一个人物主题。
对，那我可以先谈一下 Kowalski 的主题，他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很慵懒，真的听得好舒服的，懒懒散散的。我们可以听一下，在这个主题在影片里头大概是怎样的。 给人听的都想葛优躺。然后我觉得Jacob 其实还有一个在影片结尾的时候 Jacob Bakery 他开了一个面包店的时候，
对，
那一段也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爵士的写法，
嗯，
也是类似于 Ragtime 的，这样子的。这样一个 ragtime 的安在他身上，然后给他展示一下他的新生活，一样是那么慵懒，但是好像又更有进取心了的这种感觉，然后也是挺可爱的。
是的，除此之外，在那些个小神奇动物里面，就是有些这个小动物，或也不是小动物，就这些神奇动物也有自己的。不能算上主题，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动机在这里。就比如说那个秀秀，这个喜欢偷这种闪闪亮亮的东西嘛？对啊，所以我之前看到网上有人说，这个影片很奇怪，这个秀秀是怎么和这个蛇鸟能够和谐相处的呢？因为蛇鸟蛋不就是那种荧光闪闪的吗？
内壳是，外壳不是，所以还行了。那么这个秀秀在它的主题的话是在银行里头那一段会出现，就是一个四个音的很轻盈的小动机。然后根据 James Newton Howard 他自己的说法，他给银行这一段写秀秀的小动机，他写了43个不同的版本，最终才确定到啊，这才是我想要的。因为他在用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好像是有97人的交响乐团，然后他一写，如果一写就是一写弦乐，然后啊，那一边就是20几把提琴，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很困难，要营造出这种那么轻盈的小偷的，又可爱的，然后又灵敏的，
萌萌的，
又萌萌的，就是很多东西集于一身的这个小东西。对啊，所以很难写。然后他甚至是最后是让一半交响乐团都去一边凉快去，然后留一半来演奏这个秀秀。所以也是算是影片里头对于他来说是最难写的一段秀秀。另一个比较出色的一个动物音乐就是犀牛一样的独角兽，有毒的毒啊，独角兽。那一段的话 ，James Newton Howard 写了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想法。其实跟 John Williams 之前有一些想法是一脉相承的，圆舞曲，那个姑妈被吹胀的时候John Williams 就恶趣味写了圆舞曲。然后到这里的话，这个 Eddie 跟在跳求爱舞的时候也是用一个圆舞曲，很美好啊。二三一二三，然后
这段他用了，还用了像这种那种打击乐啊，
对，
还那个像是什么班卓琴吗？
感觉
就是有一种这种比较抑郁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这个其实是小雀斑在跳舞，所以有一种就是他那么小只的一个东西在那么轻盈的跳求爱舞。
对对对，那段确实很好玩。
对，然后到、
动作也很滑稽的感觉。
然后到那只真的独角兽到他来发情了，然后那个音乐就完全变了，一样是那个圆舞曲，但是就很雄，不是很雄壮，很浑厚，很庞大，
对，
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在中央公园的 结了冰的池塘上滑冰好浪漫。动物的主题其实还有一些，
最主要的就是在那一段，在那个箱子里面那一段嘛。
对，箱子里面
Inside the Case 那一段，那一段确实有很多非常不错的音乐，而且我觉得整个那一段的音画的配合我觉得也是做得非常好。
对，
展现各种全是好像是世界各地的不同的物种啊，然后每个就是这样，那一段也是就是整个画面效果也做得蛮不错嘛，就是各种不同的生物啊在那儿。
对，而说到箱子里啊，其实箱子里还引出了另一个可能说是这部影片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嗯，
我不知道该叫它什么好，有可能是友情，有可能是爱情，有可能是记忆。就是当 Queenie 一看到那个 The Strange 的照片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简直是 Danny Elfman 附身的一个主题出现了。
对，尤其就是这两句非常
剪刀手，
就是让人会想到剪刀手爱德华那个雪里面的那一段嘛。
对啊，这个主题在看到照片出现了，在 Tina 跟 Newt 在船边说再见出现了一次，然后还有一次出现就是雷霆鸟飞
飞上天然后下雨失忆的那一段，那段就展开的非常非常非常，
那一段应该是最庞大的一次展开。
对，
然后一段是关于友情或爱情，一段是关于美好记忆，然后一段又是关于友情或爱情。我觉得这个主题在这部影片里头基本上的一个定义基本上就留于在爱情或友情的回忆之上吧，
也就是
差不多。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情感的主题吧。
对啊，对对，而且是美好的情感呢、
啊，
不是坏情感的、
啊。因为你看，就是我就是印象很深，就是在最后下雨，失忆那段，就是里面有一段，就是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在那洗澡嘛。
那个洗澡那个是银行家，
他是银行家，反正就是感觉就是还比较很美好的一个画面。
嗯，
整个就是下雨啊，然后还有慢慢的就是那个恢复那个建筑啊什么的。
对啊。然后报纸又褪色了那样子。
对啊，
挺有感觉的一段。
我感觉是把这个的情感的主题和之前的雷霆鸟主题把它融合了一下。
对，
就是它的整个配器是和之前的那个雷霆鸟的主题是一模一样的。
嗯，
但是呢它的旋律呢是加入了的到这个情感主题在里面。
它也是从雷霆鸟那个主题开始。
对啊，
因为放飞那只鸟，然后
对啊
接到情感这个，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大概就这样子。
嗯，这段也确实是我觉得是写的非常不错。
嗯，
在电影里面就是像刚刚你提到的，就是 基本上就完全是纯粹用音乐来撑起画面的
对，
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让我想到就是暑假的时候啊，Michael Giacchino 给那个《星际迷航三》的那一段嘛，那个 Yorktown 那个嘛。
你又来 Yorktown 了。如果 Michael Giacchino 能拿任何提名，估计就是因为 Yorktown。
那主题我觉得应该就这么多吧，
差不多了。
所以我觉得很，就是有点感觉，影片那个女主角 Tina 的，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她的音乐在这里。
感觉没有。
对，我觉得她和她的那个 Queenie 的，她那个两个姐妹嘛，她们两个姐妹的感觉更多，她们的音乐就是融到了这个
巫师那种，
巫师的主题里面去了。当然呢，既然按照这个罗琳的设定，就是说好像是啊，这个 Tina 是最后和 Newt 结婚了嘛，那么这样的一个肯定会贯穿整个系列的这样一个作为女主角的这样一个角色，我觉得在后面第二部是吧，应该会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主题出来。
也许吧。
这部对，因为这一部，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从一开始就是宣布 James Newton Howard 给这部影片配乐，我当时就是觉得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 James Newton Howard 纵观他的这个整个的配乐的生涯，他就是对这种奇幻类型的影片，他有很多的经验。
对啊。
比如说之前的那个《沉睡魔咒》。
Maleficent，
还有，对啊，还有今年上半年的那个《Huntsman》，那个白雪公主的那个系列嘛，
对，那两部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Peter
那个
Pan，
魔法保姆，Peter Pan，对，还有跟沙马兰合作那几部是吧？还更
Lady
早的什么，亚特兰蒂斯，就是跟迪士尼写的那几部，很带有这种奇幻色彩的片子，他总是能够写出这种非常华丽的这种旋律，
对
这一点我觉得在《城市魔咒》里面体现的非常明显。
啊，
但所以在这一部，所以我这一部，所以当时一宣布他，我就觉得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包括他这一部的表现来说，我觉得也确实是，又为他的这个奇幻作品增加了一部新的佳作。
对，无疑的。
确实是不错。
其实我自己看完电影的时候，再听回原声带，然后再去看电影，我会发现有一个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剪辑跟音乐没对得很齐，这是一个我觉得不太理想的，就是可能的因素就是 James Newton Howard 对着初剪版写完了音乐，然后到后来，然后可能大卫椰子他又啊，这可能再加给我加3秒的 CGI。然后那可能那个镜头再延长2秒，所以这种加来加去可能会导致这个最终的成片跟音乐有点对不齐。比如一点就是，一开头 Newton 就是 Newt 在船上，他人还没出来，他的音乐就早出来了，然后这可能 OK 吧。然后但是到后来那个，比如说在银行那一段特别考写作技巧的，就是秀秀到处跑的，然后有一段是秀秀爬上了柜台顶。然后音乐里头有一个是连续上行的音阶，然后它是等到秀秀上到柜台顶了，这个爬上去的音乐才出现，所以就我觉得就是在这种细微的细节上，音画对的不是很齐，这是有点遗憾的。但总体来
对，我觉
说
得
还是很出色。
还有一个美中不足，或者是我觉得是一个做的不太好，就是在它的原声带的发行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那个曲目的编排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好多就是把一些音乐全部给它剪在一起去了，
啊，懒得切。
对啊，它就不懒得懒。懒得做分轨，我觉得这个，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就是很独立出来就非常不错，但是他把它融进去，你每次去听又得去找啊找。
对对对，有几首简直是融了4、5个进去了。
对啊，就比如说结尾的那一段嘛，然后还有好多就是，而且这次发行呢，也是我觉得也是这个华纳他们的这个 Water Tower Record 就是一个常用的这种骗钱方法，就是
上
发好多版本，什么豪华版、普通版、乱七八糟的，是吧？
黑胶呢？还有，
对啊，
黑胶还有那个专有曲目呢。
对啊，
坑钱。
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这样一部《神奇动物在哪里》，我们他的这个 James Stewart Howard 写的配乐，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已经分析的差不多了吧。
嗯，相信大家对《神奇动物在哪里》的整体的音乐啊，包括整体的配乐的思路啊，或者是里头主题的创作啊，都是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想去二三四五刷的朋友，都可以带着这些对音乐的心理解再去看电影，会发现啊，真的是妙趣横生的。音乐自己也是在讲故事的。
对，这一部还是非常传统的一个写作方法，不管是它的这种管弦乐的使用啊，还是这种通过主题去写，是吧？
嗯。那么这期节目就差不多了，再次给大家宣传一下，我们的震荡波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Soundtrack 加一个大写的 M， 并且我们的节目又在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上都有推送。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推送里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博客中订阅啦。那么是时候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